各位听众大家好，因为哲学是一切去衡量一切的学问，所以在哲学最早的时期，无论是中西，哲学几乎可以说是所有学问的总汇。在最早的一些经典之中，无论哪一个民族都有一些哲学性的，后来才慢慢的分出技术性的东西。在西洋哲学来讲，最先所有的著作都讨论整体的宇宙跟人生的问题，都是哲学的作品，然后才慢慢的分出医学，因为医学是一门很实际的学问，它要替人家治病，而要再分出神学，因为神学也是特别的一门学问，因为讨论彼岸跟死后的问题，讨论来生来世的问题。那么以后呢，再发展这个自然科学，从哲学当中分离出去，最后心理学也从哲学里面分出去了。那么连现在的逻辑，那么理哲学，甚至宇宙论，慢慢呢也开始脱离哲学。所以哲学这个为科学之母，然后产生了所有的这个哲学，产生以后所有的这些科学就慢慢的脱离这个母体，自己独立生存了。可是我们说哲学本身来讲，它还是有它的对象，有它的神识，有它的内容。当然如果我们只是站在知识的立场来看哲学的话，就好像觉得哲学只是一种神识，好像数学的一条公式一样，那么它只是一个纯粹的思考，所以这个思考里面我们的精神得到一种满足而已。可是哲学跟其他的学问一样，除了神识之外还有它的内容，内容是使到我们的哲学应该落实到我们的生活的层面。人研究哲学的目的不是为了哲学，是为了人，为了人能够认识宇宙跟人生，为了人能够在宇宙当中顶天立地。因为人要顶天立地，所以他必须认清自己在宇宙当中的地位，他要肯定自己在宇宙当中的价值跟尊严，所以他要实现这种价值跟尊严，所以人就从具体的生命当中，他保有权利，同时也有责任。人如果有权利，他同样也有责任，同样有责任的话，人应该有权利，权利跟责任并重的时候，这是人就组成一个社会，生存在人跟人之间的保证。哲学也就因此不只是知，讨论知固然是哲学的入门，也是非常重要的，等于学问。但是哲学不只是知，也是行，而且整个的知是为了行。我们前的讲曾经提过，思源行是人生的整个动态的表现。所以一个人如何生存在这个世界上，如何顶天立地，如何成为君子圣人，都是行的问题，不只是知而已。知可以使人有精神的享受，行才能够使人知道自己的地位，知道人生存在世界上，以及生存在人跟人之间有哪些使命，有哪些意义。固然我们生存在世界之上，是很容易感觉到自己是多多少少受了命运的愚弄啊，也容易感觉到自己在命定之中生活。可是另一方面，我们也感觉到虽然在命定之中，我们也有一些地方是自由的。这些自由使到我们在哲学的研究上不单只做一种空想，也不单只特别讨论抽象的一些问题，也能够落实到具体的生活上。读哲学可以是纯学术性的， 不涉及任何的政治、社会、经济等等的问题，但是哲学也可以落实到我们社会当中。他要谈政治哲学，谈社会哲学，谈经济哲学，因为社会也好，政治也好，经济也好，都是人性发展出来的东西，都是人文社会的产品。而在人文社会当中，哲学负责做桥梁的工作，他把人从自然世界中拉出来，送到人文世界里面去。人一旦走出自然世界，走进了人文世界，尤其是人跟人之间呢，开始成立了社会，在社会当中，只有不只有人的内涵，而且有了外人，也就是说，人开始与别人拉上了关系，人不再是孤独的，他跟别人同居共处，同舟共济，也就因此，他要认清自己的权利跟义务，要认清权利跟义务的必须条件。要有智慧，利用自己的智慧去生活，利用自己的智慧去创造自己的未来，自己的物质的需要，自己精神的需要。西洋2000多年的哲学所走的路线，那么有的时候是走偏了，太注重眼睛看得见的东西，太注重现实。我们用一句话就形容的话，尤其到了当代的哲学的前半部，几乎可以说只有利害的关系，没有是非的观念。虽然我们说西洋在原始的时候，还是到了20世纪的哲学，它是有相当的觉醒，觉得人不但有内涵的东西，在他孤独的时候，他应该是自己的主人。一个人生存在世界上，生存在人跟人之间，他必须跟别人作伴，是最基本的社会的组织。在这一个社会组织当中，人是自由的，但是也有了自由的外人，也就是同时存在的人负责，他要对时代负责，对他的国家跟民族负责。因此在哲学在开始的时候，可以把它当作孤立的纯理论性的一个研究，可以事实上哲学是为了人，而在人的社会当中也有哲学的探讨，所以我们读哲学可以把自己封闭在向来之中，把自己念书的目的当作是为知而追求知，不把自己所说的贡献出来给社会大众，不去爱世界，不去爱人类。可是我们说一个士大夫的本色，一个念书人的本色，他总是应该想到除了自己之外还有别人，除了自己想过安佛罗利生活，别人也一样的想。整个西洋哲学史的演变，无论哪一个时代，还是把哲学局限到知识论当中，专门研究真假对错的逻辑的法则，而把宇宙跟人生不顾，那都是哲学末流的时刻。或者更可怕的是利用知识的平面的架构跟价值的中立，而企图不透过神圣说的原理原则来直接导引出人生问题的答案，这种精神更是会创造出只知道利害关系没有是非观念的社会。古希腊时代的辨识派是诡辩学派如此，中世的唯名论也如此，近代的理性主义、经验主义也有这个倾向，当代的逻辑实证论也是这样，而且在西洋中世9、10、11世纪的期间，哲学也曾经一度走进了纯逻辑的探讨当中，由这个达米安尼讥讽为神学的下女，神学之辈。东方哲学当然在这方面它的迷失是比较少，无论是西伯来、印度还是中国，在哲学一开始的时候就注意到人生的根本问题。西伯来的宗教哲学、 印度的生老病死的观察，中国的道德哲学，都在说明个人以及群体生存在这个世界上，应该如何透过自身的努力跟修炼而达到至善这个境界。无论是极其的修身或者消极的出家修道，都有同一个目的，都是要使到自己能够顶天立地。可是因为人是由肉体跟灵魂构成的，物质的条件永远可以控制至少影响精神的生命，所以当代物质生活普遍高涨的时候，比如西风东站的这个影响，确实使到经济落后的国家由于炫目此世的荣华富贵走上物质建设的途径。很不幸呢，物质固然重要，本身也是好事，可是为了发展物质而包饰了精神生活的一面，就未免本末倒置，得不偿失了。在近百年来，中国的西化当然蛮有成就的，但是大部分的地区生活仍然在贫困当中，并且在精神生活上得不到满足，就连根本物质生活的条件也不够，这不能说不说是抛弃了中国固有的传统，而在西化的心中并没有学习西洋的东西而不加以选择。在达到孔家店之后，那么当然后面还有一段也很可怜的一个历史，就是把西洋的马克思主义引进到中国。我们不能不说这是盲目的接受西洋19世纪的唯物实用实证进化等等的思想而来的一种生活的模式，还是一种这个崇仰的一种心态。但是如果我们往深一层处考虑，不难发现为什么当时的斯坦福不出来挽救危机的答案，全部都是在学术界为知而追求知的高调以及做法。一直到目前为止，就连这个我们开始深陷的这个学术界也一样，对这样的具体的问题不是完全能够把握住。当然斯坦福躲在象牙塔里面还是可以有学术的一些成果，他还是可以写一些足以自豪的论文，但是我们说在大众哲学这一种的思想，在蛮人，在整个的这个媒体界，蛮人在整个的社会的生活的精神之下，那么这象牙塔的一种哲学就不能够不再去反省思考了。从西洋现代哲学的发展来看，我们敢于肯定西洋之所以没有没落，不是因为19世纪后半期的那些纯真暴力的一些思想，而是由于20世纪的人性的觉醒。在西洋的哲学觉醒当中，不但传统的对传统的东西再研究再检讨再肯定，而且赋予了一种新的意义新的解释。它不但再肯定了人的伦理艺术宗教的层次，而且用新的实践去贯彻社会的正义，去实践个人仁爱的理想。在我们的学术界里面的唯物实践是用功利的思想家，事实上讲应该是开始觉醒了，反传统反宗教的时代也已经过去了，现在每一个人都应该好好的想一想人生的意义，用极其的有效的方法来去重振哲学的思考的潜力，重振哲学的智慧， 趁目前真正宣传了中国的道统而能够吸收西洋精华的，但我们都了解到可能就是新四人哲学的这一个方案。因为新四人哲学它跟当代的一些新的思潮接触的时候能够给予一些启示，而这些启示很重要的就是把整体的哲学属于存有的超越的属性，所谓的真善美圣，所谓的科学道德艺术宗教，那么都应该放在哲学的这一门功课里面去研究，把整个文化发展的一些这个动力，把人生在真正的这个具体的生活里面它所拥有的这整个真善美圣的内涵都能够发扬出来。那么这一种的发展，也就是说它会超越这个光是纯科学的一种口号，还是人跟物质世界的这一种的属于科学的精神，它能够突破再上一层，把人跟物之间的只有载质的这个关系上到人跟人之间，从载质之外再有慈悲，再有博爱的一些精神，再有忍耐的一些动作，来去了解到人类社会里面的互相的需要。那么再来的时候就是艺术情操的一种发扬。艺术情操是人生存在这一个具体世界里面，你有很多很多东西的无奈，还是自己也生活的不耐烦，应该有一种对美的一种了解。而这个对美的了解并不是需要人刻意去安排，而是你只要看看夕阳，看看这个雨过天晴之后的彩虹，听一听森林里面的鸟叫，还是水流的声音，而事实上这些都是宇宙的美，跟你在看到天上的星星，还是地下的小花，还是小孩子的眼睛一样，你可以感受到这个宇宙本身是一个美的组合。人间的丑恶它不能够抹杀这一些美的东西，而到最后的时候，人还是要回归到自己的内心，在自己的心灵当中建造成一种圣殿，让神明，让你的祖先，让你自己的灵魂能够住到里面，能够在那里找到一个安身立命的一种基础。所以我们在整个西洋学说的发展的这个研究里面可以看出，不管是你是分段来说看，还是说特别每一个哲学家的心灵的内部去看，都可以了解到这个真善美圣的一种综合。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为止，也结束整个西洋哲学历史发展的过程。